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的主要主题是心流、电流、心电感应。我们用心流、电流来谈多次元的电磁观。那为什么要谈这样的主题呢？主要是因为今天有收到朋友询问我的几个问题，好，那都牵涉到这样的主题。而且我们今天的课程私人课的第480节也可能会涉及这样的一个观点。好，那我先从朋友问我的问题来先切入。好，朋友是问我这样，他说呢，查老师，请问你这个认识是对吗？心流的经验跟心理学上的巅峰经验不同，心流是可以提供一个飞机起飞的跑道，透过跑道的设计可以令人进入这种现象，心理学的心流经验。那心流体验在很多活动都适用，比方说阅读、打球、玩线上游戏、画画、演奏音乐等等，主要是活动本身能透过提供自身相对应的技巧而能有及时回馈的机制，就像玩桌球一样，一来一往，人沉浸在这心流之中。但是心流也有进入的条件，如果活动挑战太高，人就觉得焦虑而退出，如果活动过于简单，人就觉得无聊而退出。每种活动都进入心流，重点自己要安排一个进入的跑道，而且每次从心流退出后，心里就会有自我的满足感跟快感，并且期待下一次再进入。好，那这位朋友也有，我想他是把心流书上的内容拿出来讨论了。好，心理学高峰体验是指一种高度愉悦的精神状态，其往往通过自身实现的个体完成。一，它的概念是由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来的。他说呢，高峰经验是罕见的、积累的、广阔的、深刻的、令人振奋的、有益的体验，会让体验者产生一种超越现实的感知，甚至会发生神奇的影响。好，二，高峰的体验的活动可以简单，也可以激烈。三跟四是指，但是无论任何活动都会在期间感受到幸福和欣喜若狂的感觉。他说呢，阅读、绘画虽然不像打球那样有肢体上外在的回馈反应，但是个人阅读能力也是一种技巧。以小说为例，当阅读武侠小说时，个人阅读文字后，随着把它画成想象的意境空间，那么武侠人物会透过文字的描述，在阅读的想象空间里变得栩栩如生，自我就会被虏获，沉浸在心流中。好，心流也有个前提，就是个人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自己想要阅读或者是欣赏特定的文学小说，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要有目标。那第二个，如果文本太过于艰涩难以理解，或文本过于简单，就很容易从心流退出。这是刚才他提到的，就如果太难的话也会退出，太容易也不容易在期间。那么绘画也是如此，绘画在内在已经建立构成了一个画面的面向，然后再透过眼所心的作用表现在画布上，再透过眼和心的回馈信息来评估是否达到内在形成的画面。他练这一段这么长的文字，是因为我这个朋友的问题就是这样问的。那如果不提问题的话，那么也很难针对问题来解答。好，我想主要他在讲的意思是，心流是类似像一种飞机的跑道， 如果你在阅读、在打球、在做任何事情，而这个处理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刚好适合于你能够适当挑战的，不是太轻松，也不是太难，所以你能够专注在其间，所以你乘上了这个飞机，然后就飞到了天空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有一种高峰经验。这是第一个朋友问我的问题。那第二个朋友问我的问题是每天晚上确实都有不同的高龄在梦境中教导我一些事情，学习内容无法说得十分清楚，但是却是一种幸福和愉悦的感觉，我想也类似心流吧。请问查书究竟要如何能够解读梦境资料，甚至于应用它，怎么应用这些梦境资料？每个人的心灵结构是不是都不同的？好比跟某人是对等自己，但是对等自己的心灵状态是不同的，我们的梦境也不相同，很难描述潜意识在做些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内在次序正在进行的事情，所以究竟要如何接受并且理解内在信息？第一个朋友问的问题是说呢，你怎么样能够接触到心流？那么既然心流它是一个专门的学术，在心理学上已经有自成一派的说法，所以如果我们要用心理学的角度去了解心流的话，那么你只有去把我这个朋友所说的亚伯拉罕马斯洛，或者是大家公认的有关于心流理论的专家米哈里契克森，他们都有非常详细的资料在解释一种心流状态。可是各位去想不管是马斯洛也好，或者是米哈里也好，他们所说的心流跟修行界所说的悟道体验啊，或者是以一切万有相融的合一的体验经验啊，或者是大家在形容的那个烛火经验啊，好像道瑞在形容艾欧娜他在接触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些强烈的头痛啊，甚至道瑞说呢，有的时候不好身体都会烧焦的，就是那种强烈的接收到电流的状态。那各位去看克里斯纳穆提也有同样的体验嘛，他在胡椒树下，有一次在胡椒树下有一个类似像着火的经验，然后这次着火经验也是病得非常厉害，甚至于几乎是严重的一种生病状态。所以我们说的着火接受到大能量，当然也有一种状态就是内心的非常的喜悦，但是肉体可能也会呈现一些强烈电流的感觉，如果电流过强的话，或者是修行界所在提到的那种烛火经验。那各位你去看像佛陀佛陀在悟道之后，悟道之后的佛陀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悟道之后的佛陀他的头呢是凸出来的，一颗一颗凸出来的，有点像我们在说释迦，我们用释迦来形容这是佛陀。为什么释迦是佛陀呢？因为释迦这个水果呢它就是一颗一颗凸出来的嘛。那所以呢这个悟道的状态之下，可能能量过度的冲刺，然后就在身体上就产生了一种承受强烈能量在身体产生出来的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所以显然是有所谓的电流状态，只是这个电流状态它是属于心电的状态。那你把心电把它当作是心流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比较了解。其实赛斯在他的整套理论当中，他一直在谈心电感应，或者是在谈我们这个实相是时空的实相，而我们的上一层是电性电磁的实相。 我们最近一直在提联想的概念嘛，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事情能够做一些联想，那透过联想再透过我们的想象力，未必百分之百是真的，但是可以去思考这些事情，你把它综合起来看它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水，都知道水流，都知道水管，也都知道水压，知道水桶，我们对水是很熟悉的。那我们对电呢，没有人知道，到现在为止科学不管多进步，但是我们对电是不了解的，电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不了解。有人是这么讲了，电的产生是因为永久磁铁会不断的散发出磁感线，那如果有个导体，这个导体跟磁感线之间产生切割的作用，当切割电磁线，当切割磁铁所画出来的这个磁性线的话，就会产生电流，尤其是在密合密闭的这个回圈当中呢，一个对流的回圈当中呢，导体对永久磁铁经过碳刷产生出来的一种切割作用的话，会产生直流电。如果学物理的人一定有学过法拉第的悖论，这就是一种产生电流的一种方式。那有关于这个法拉第的悖论呢，已经让很多的科学家非常的头痛了。那我们对电并不是十分了解，不过各位去思考一下，其实我通常是用水在形容电的，所以才会有水电，水电嘛，水电工做水又做电的，因为水跟电是真的蛮相近的。刚不是提嘛，水有水流，电有电流，水有水阻，像阻力嘛，电有电阻，水有水容器，就像我们刚说的水桶，电有电容，那水有水压啊，电有电压。所以如果用水去形容电，我们会比较了解电其实它的状态跟水是蛮相近的。然后我们再把电继续延伸下去，也许电有另外一种我们不了解的电，就是跟磁性有关的一种电，叫做心电，是由心所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事实上心会不会是一种交流器或者是切割器，我个人是把赛斯所说的这个上一个阶层，它是属于电磁方面的阶层，而我们的时空三度空间，我个人把它想成是一个导体。那这个导体跟我们的三个层面之间呢，是有一种感应的关系，因为导体会感应磁性的部分。那所以在导体跟磁性之间呢，由我们的情绪，所谓的心嘛，由我们的脉，我们的 emotional 去产生出所谓的电流。那我们的脉本身有一点像这里法拉第所说的那种切割的动作，或者是一种引动的动作，它在这个引动的动作当中就会产生电的现象。那它不是真正的电，它是一个心电的部分。那既然产生心电的部分的话，自然会有心电的感应嘛。所以当我们在讲心电感应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内心强烈的情绪去把导体，我们在物质界的这个部分跟我们的上一层，也就是我们的电性层，我们的内在层，产生一种引发交流的作用。因此在这种状态之下，就产生我们的电流，我们的能量流。所以应该不会太久，水电工可能会改名叫心水电工，因为有心流，有电流，有水流，所以有三流。这三流的话呢，不是下三流，而是上三流。那原本有水电的电嘛，现在变成心水电的电。以上当然是半开玩笑的啦，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联想的过程。各位去试想看看，这些悟道者为什么有强烈的电流会发生？因为它的导体跟内在呢的一种畅通的程度，突然间我们的心，我们的情绪处在一种非常好的接收状态，跟我们内在的磁性，跟我们内在的磁性场 产生非常好的对应。当这种状态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心呢，我们的情绪状态就好像变成一条黄铜线，或者是银子的导线。各位知道，当导线是铜线，非常好的铜线或者是银线的话，那导线非常好的话，接收的电流就非常大，而且阻抗就会变成非常小。当阻抗变成非常小的时候，输进来的电量就会非常的大，而且不会产生那种能量的浪费，能量的消耗掉。我个人是学商业的，所以我并不是理工方面的专才，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理工方面是非常专业的。如果说是有那种理工专业的人呢，或许可以再去思考一下我刚提的这些很初步的、很初级的一个想法。所以塞斯曾经提到，物理学家呢已经知道了秘密了，已经把锁放在真相的门把上面了，只要一拉就可以看到真正的真相。好，那么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因为没有身体当作是一个阻抗，没有自我当作是一个阻抗，好，所以我们在接受内在的信息的时候呢，一个刚刚死亡的人通常都会描述他的死亡经验或者是他的濒死经验，他会说，天哪，我怎么觉得自己在涅槃状态，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充满能量，充满力量，为什么我是非常的快乐。其实这种状态真的有点像在人世间的时候的那种悟道经验。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那样的感受呢？是因为阻抗不见了。如果说我们了解到赛斯所说的一种我们不了解的心电，不是我们纯粹的这个电，但是可以用我们现有了解的电来推想心电到底是什么。科学家曾经对电的产生做三种不同的实验。一种实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华拉第悖论，也就是说永久磁铁因为有磁感线，那导体如果跟它产生相反的方向运作的时候，那就会产生交流电，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如果永久磁铁跟导体，也就是类似像能够吸引到磁铁那个导体，如果导体动磁铁不动的话，这种状况应该也有产生切割的作用嘛，也产生切割它的磁感线的作用，可是实验出来是没有任何电流的。第三种状况是，如果导体跟永久磁铁的运行方向如果是同方向、同样行进、同样速度的话，那么应该没有切割到所谓的电磁感线，磁感线。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既然没有切割到电磁感线，所以应该不会产生电流，但实际上却产生了电流。所以他们去观察，在微观的层面呢，他发现到电子跟原子的确是有那种流动的状态，也就是有产生电流，可是在宏观的状态却看不出为什么它会不产生电流。这是第三种状态。但是其实还有第四种状态，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在做的实验。第四种状态是应该导体不动，但是呢磁铁是在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会不会产生电呢？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磁铁根本不用动，因为它是一个永久磁铁，那就好像我们的内在层面它永远都充满着电性嘛。那么如果以一个角度来看，就好像做一个小实验，把一根管子插在纸上的话，那不管纸怎么动都会直立于跟这个管子之间呈上一个垂直的现象。如果管子是不动的话，所有纸张怎么移动都不会影响到这个管子嘛。所以如果说我们的三度空间的上一层有一个多度的更上一层的空间的话，也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磁性的层面，如果是有一个磁性的层面的话，那这个磁性层面就好像那一根棍子是顶着我们的三度空间，那么因此它的磁性是永远都会传递到我们的 物质世界来，我们的时空的空间过来。换言之，我们的时空呢，它其实是一种导体，而怎么样让它过来呢？它是透过了我们的情绪或我们的内心的移动，或是内心的思考状态，由我们的思考，由我们的情绪，它其实是类似像媒介体一样，我们的导体跟我们的磁性体之间呢，它产生类似像引发电流的现象哈。所以呢，当我们的内心处在一种平静的状态、专注的状态的时候，没有阻碍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状态，就是跟我们的内在磁性、内在的信息会产生直接的交流。而当直接交流发生的时候，内在的所有信息都会跑过来。所以当这个导线越好，我们的心的状态越没有阻力的时候，自我越放松，但是处在一种接收信息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能量、内在的信息自然而然毫无阻碍的可以传递到物质的三度空间来。好，因为我们的三度空间其实是跟我们的内在的这个层面呢，它是处在一个刚刚提到的是同个方向、同个速度，同个行进，也就是所谓的相对静止不动。那虽然是处在一种相对静止的不动的状态，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三种电的实验，虽然处在一个相对静止不动的情况，也会产生电流。我们之前在上课的时候，早期课第一次，我们因为提到多次元的关系，所以我有去找出多次元在运转的那种状态，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时空的这个阶层，它的确是在一个内在层面当中呢不断的在运行，而我们的内在层面其实他们也都在运行。那么既然我们的上一阶层跟我们如果是同速度在运行的话，那我们这个时空就好像是一个盘子一样，假如我们的这个盘子一动的话，不管中间或动或不动，如果它是个多维度的时空的话，就好像我刚形容的一个棍子插在一个纸片上，在上一个维度是恒久不变的，那磁铁不管怎么样转都不会有任何一点变化。如果真的是有更高的维度的话，那么电磁场是可以穿越维度的电磁力，如果电磁场可以穿越纬度的电磁力的话，好，然后可以穿越纬度的话，那么场的属性是不会变的。那如果场的属性不变的话，我们三度空间不管怎么样去移动，其实都具有五度空间的性质，好，也就是所谓的高维属性是不会变的，好，这个是物理的一种说法了，好，但是以这个说法来形容我们所看到的赛事资料其实是蛮符合的，也就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上的任何森林，不管是植物、动物、昆虫、鸟兽，甚至是石头，它都具有多维的属性，也就是具有一切万有的属性，也就是具有我们说的完形的前向的属性。为什么呢？因为刚提过了，在纸上面，在那个盘子上怎么动啊，插在纸上面的那个管子的属性呢，都会存在的，所以虽然我们是在三度空间，但是我们具有所有一切万有的一切的知识跟智慧，都在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当中，因为这两个是相接的，因为它就是我们说的导体跟磁体的一种关系。那产生所谓的心电感应啊，或者是心流状态啦，或者是悟道经验啦，或者是着火经验啦，灵感突然间完全的冲刺，能量突然间被充满的，信息突然间源源不断的进来，所有问题变得非常的清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也了解所有你的生命的蓝图，甚至你可以知道别人的生命蓝图是什么，你也可以读心，你可以了解对方是什么，你也可以处在一种更小的状态，可以进入你自己的身体，进入别人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一个导体跟我们的磁性体之间本来就是相连的，而这个电流的产生其实从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所产生出来的。我是觉得说， 透过一个联想，透过一个想象力，也许我不能说这百分之百是真的，但是我对学赛事资料或看了这么多的身心灵的书籍之后，我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了。这个感受当然前面听起来是有一点深涩，因为牵涉到电的理论，如果没有一些电的尝试，那可能你是不太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不是那么容易懂，但不妨去看一下。其实你不懂电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懂水啊，水跟电的性质是蛮相近的，而电跟心的性质是蛮相近的，而心的性质呢，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个次元的一种状态，为什么原子电子是在各个次元空间里头呢去转来转去，因为呢它其实这个结构方式呢，就是我们所不了解的那种产生电流的方式，主要是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情绪能量。而情绪能量呢，它重点是在于有没有阻挡掉，有没有限制住。如果你限制住的话，那么你接收信息的程度就会比较少。所以通常一般悟道者的心思要非常的宽大，非常的广，或者是说内心里面有充满的爱，充满的美的感觉的时候，当我们静坐冥想，当我们处在一种身心放松的状态的时候，通常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会突然间的放下自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修行，你用动态静心，或者是用殊微旋转，或者是你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甚至是双修也好，不管用什么方式，当你的自我突然间解放了，突然间放下的时候，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很容易直接的就接通了，用我们的导体直接接通了我们的那个永久磁铁的内在磁性场，也就是我们的内在层面。所以当我们了解情绪是什么，然后再去了解信念又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这几天有讨论到信念的这个问题嘛，那也有朋友在跟我讲，他说哦，某某想法它是一个限制性的信念，其实稍微再研究一下信念的本质，各位也会了解任何你真正把它定位的东西全部都是限制性的，只不过是它限制的情况是怎么样而已。我们在物质层面，因为限于物质的条件跟物质的肉身，所以我们相信什么，一旦你相信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把这个相信的事情当作是一个成品，一个固体化，当你把你所相信的事情呢确定之后，就把一件事情先确定的，一件事情如果确定，它就不能移动了，或者是它就不容易移动了。所以任何的信念都是限制性的，只是当这个限制性的信念呢，它阻碍了能量的来源的话，那么因为我们有某个信念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被堵塞掉，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层面接触，换言之我们得不到上面进来能源，因为我们不能没有身体，我们不习惯没有身体，即便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也不习惯没有身体，所以我们既然一定要有身体，身体本身就是一个阻碍，而思想本身，赛斯说什么？思想是病毒。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想法，当然会相信那个想法是什么想法。当你相信一个想法的时候，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嘛，就是一种阻抗体，它就是一种可以让你发光发热的东西。因为一个思想本身，它跟电产生一个阻抗的现象，就好像我们的电炉一样，它会发光嘛，它会发电，会阻碍，那也会因为这个思想的成型的关系呢，产生跟这个思想有关的磁性场，然后从这个磁性状态去吸引人事物在我们的身边不断的围绕。不管怎么绕，不管小时候碰到有人背叛你，中年人的时候呢，你也会碰到背叛你的人，到晚年到死，你都会发现怎么你生活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人都背叛了我。他真的是背叛你啊，没错，他真的是背叛你，可是这个背叛一定是从你内心的某些思维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昨天我也提到一个朋友在问我跟他先生之间的问题嘛，然后呢后来弄到他完完全全几乎是崩溃掉了，掉入深渊了，然后吓到 底气不足了，然后他说哎呀，我要怎么克服我的恐惧，我要怎么办，我怎么吸引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那其实一个完美的思维方式自然会产生内心的恐惧状态，因为那个完美本身也具有相对的磁性状态嘛。那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以完美当作我们的思想典型，那这个完美的部分呢，一定会把目标跟他的行为完美化，然后因为留下来你必须要完美化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就留不下不完美的自由了。那既然没有不完美的自由的话，我们周边所产生出来的那个磁力线，我们自然而然的话就没有办法给所有的内在创造出来的现象一份自由，一份空间。那既然没有空间，没有自由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产生极度的冲突跟痛苦嘛。如果我们的内心能够允许所有不完美的事情发生，能够允许自己接受自己的所有的现状，那只有在这种状态之下，你才有可能跟你的内在有一个完全的配合，换言之就是那个心流的状况才会真正的产生了。那你要心流的产生，就是你的内在层面的这个能量信息资源能够畅通得到你的身上。刚我说过了嘛，当我们接收我们的内在信息是来自所谓的自发性自信，是自然而然的那个脉动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以心电电磁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一点都不奇怪啊。我们所说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要用我的信念啦，要用别人的方法啦，然后要用完美的标准想把现状扭转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时候，那么这种状况它当然由自我去产生一种阻碍的秽物，而这个秽物会阻碍你的潜意识，而你的潜意识因为挡住了，所以从潜意识后面的那个更深的更强大的这个信息跟能量就传不过来了。但是因为传不过来，所以我们的问题会一直发生。如果说我今天接受所有的现状，我经常在讲，当我们的身体处在一种不良的状况，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先要去跟自己相处，跟自己的身体相处，去了解去承认我们的身体，不是你要去处理身体怎么把它改进，你只要接受它，然后呢当你接受以后，就会把自然而然会把你的方向移到你的创造力你内心里面传给你要移动的那个方向上去，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一样的情况啊，当我们在关系上啊，我们在金钱上啊，或我们在我们的创造力上发生问题的时候，通常这种情况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心电电磁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导体跟我们的永久磁性体啦的这个接触的方式，由于我们的心念的关系呢，我们阻碍了它了。赛斯一再强调，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病毒，其实所有的信念都会变成我们的病毒，因为你有任何的信念，这个信念再怎么宽大，它仍然是一种限制性。什么叫信念呢？信念叫做 belief 嘛。一旦你相信那个绝对是真的，绝对不可移动的时候，那一个不可移动的东西当然是固化的嘛，当然是牢笼嘛。如果你的心有一个牢笼，你的心有一个没有办法放下的固定的东西，你相信这个事情绝对是真的，那么就没有办法移动了。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完美的想法，这个完美想法是不是固定的呢？如果是一个固定的框架的话，那么有一个固定的框架你又怎么能自由呢？当你心不能自由的时候，这个固定的框架会不会去吸引跟这个固定框架有关的相对应的所谓的电磁感线的切割嘛，一定会产生那种切割的状态，因为你已经固定一个东西了，既然是固定的东西，它一定会跟别的东西相碰。好，你认为这样才是好的，那么你一定会看到不好的那个部分，一旦产生不好的部分，就会产生切割，产生对抗的现象。一旦产生切割对抗的现象的时候，那么一定会产生所谓的阻碍。那么现在我们学了米哈里的心流，我们学了马斯洛的心流，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就 先给我们一个 picture， 好，我们知道哦，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才行，我们知道有这个状态。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想要有一种状态的时候，其实这个状态要了解之后，要在我们心里面完全放掉。我们可以像一阵风一样自由，我们可以允许所有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允许我们自己处在心流或不处在心流的状态。当我们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处在心流，也可以处在不心流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自我能够真的放松到绝对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个情况之下不只是米哈里所说的那种比较像是 concentrate 的状态，因为 concentrate 的状态你会处在跟内在的连线状态，可是你一直在注意我怎么样处在 concentrate 的状态呢，其实是不容易进去的。讲一个大家可能会骂我的一段赛斯的论述，赛斯在他的私人课里头有提到一个观点嘛，他在教罗跟真，他说你们如果要得到性高潮的话，要把这个性高潮这样的概念完全放下，好，你就处在一个爱的感觉就好了，好，你不要再去思考要什么。当你觉得有一个目标存在的时候，好，它常常会变成你的阻碍。好了，我把前面这一段删掉了，因为这一段必须要18岁以上才能听的。我这个朋友，我这样的回答，也许根本牛头不对马嘴，我知道你在谈心流，可是我不愿意用心理的理论去解释给你听，我希望用赛斯的观点告诉你，好，一个物质的世界跟电信的世界为什么会产生所谓的悟道的状态、欣喜若狂的障碍，好，因为呢其实是电流相同。什么电流呢？就是心电流相同了。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个描述方式的话，好，其实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解决所有赛斯所说的小小的问题，即便是最小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创造实相啦，或怎么样心想事成啦，或怎么样让身体健康啊，怎么永葆青春美丽啊，怎么样创造好的关系啊，这些全部都可以彻底的解决，因为这是就近的道理，一个最就近的道理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它是一个多次元的运作。那多次元的运作就有一点像我们说的磁性体跟导体之间的关系，那导体不管在哪里的导体，它一定具有磁性体的所有磁性的一切的知识跟智慧全部都有。高次元的属性在我们这个空间时间的次元当中呢，是全部都具有的。如果我这样的回答不能够让你满意的话，那么你就用你的概念就好了，好，或者是也可以再跟我再讨论啦，因为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且是我个人纯粹想象出来的观点，是从我看赛斯资料、看其他各门各派的这些学说所得出来的一些邪门外道的看法。好，那回答我的第二个朋友问我的问题他提到的明明是互为对等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心灵状态是不一样的？心灵状态当然不一样，因为导体所对应到的这个永久磁铁的内在层面是不一样的嘛。好，导体就是铁啊、铁钉啊，任何可以吸引的东西叫导体啦。那电磁体呢，是指永久磁铁。那我们的内在层面，我们的那个永久磁铁在那边，每个人都有那个属性，没有错，我们都有那个同样的心灵结构，甚至我们是互为对等自己。那但是因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阻抗的状态，我们是导体，可是我们跟我们的磁性体所对应出来的部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导体不同，对应方式不同，我们接受能量的不同，所以因此我们的结果是不同，但是属性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每天晚上好像都有高灵在梦中教导一些事情，学习的十分清楚，而且感觉非常愉悦。你在梦中状态的时候呢，你的自我放很松了，尤其是在白天的时光当中呢，你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沮丧的状态，所以当梦中的话呢，这些委屈状态、阻碍的状态放松了，一旦放松 的情况之下，自然会有一种幸福愉悦的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是在放松状态，而你的内在好，也希望透过各种方式从你的潜意识当中去把这个阻碍开启，所以因此每天你在做梦的时候都有高灵在教导你，或者你的内在自己在教导你，因为他们试图打通你接通不良的这个能量管道。你就把梦当作是后台，好，我现在在前台表演，表演的不三不四邋里邋遢的，那这种状态的话，回到后台的话，好，后台因为没有前台表演的那个紧张，所以后台的老师们就教你说，哎呀，你到前面去表演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假如我们的梦境齁都是我们实境的另外一种梦境齁，我们都是梦境，可是我们的梦境其实是一种跟实境不太一样的梦境，是我们的后台，是我们的rehearsal, 我们的试演状态齁。那既然是有一个试演台的话，那当然在试演台当中，你的自我是放松的状态之下，是有很多老师在教你啊齁。所以要如何解读梦的资料，你就把它当后台就好了。但如果要再更详细去解释的话，可能今天的时间就可能来不及了。但我是希望说你以心电的这种角度齁，以内在实相跟外在实相，把外在的时空，我们的现实世界当导体，把我们的内在当磁性体，好，那磁性体跟导体之间就好像一个管子在插着一样，好，所以所有在物质层面的所有的生灵，所有有生命没有生命的存在体呢，它都有磁性体的所有内在属性。我这个朋友下面提到的那个问题是说，很难转述潜意识层面在做什么。潜意识层面你怎么知道它在做什么呢？因为是潜意识嘛，潜意识是一个管道，就好像是把磁性体的能量或磁性的信息传到你这边来的一个为你的管道嘛，所以你不会知道它是在做什么的，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导体去吸引这个能量。如果这个导体之间呢有所谓的阻碍的现象的话，那么传导进来的信息就会过不来，然后就会产生扭曲的现象。各位，我们所学的，如果我们学的东西呢，就是我怎么样我的自我，怎么样去学什么东西，用一个好的标准，用别人觉得一个最棒的方法，想要用这种来调教自己的话，通常这种状态我们就会其实产生一个更相反的阻碍的现象。所以我才一直提到一种状况，就是说其实赛事教导根本就是以你自己为师啊，好，不要认为说别人是什么大师上师教主之类的，然后我们以为只有他的说法才是对的，我要去请教他，他怎么教我。其实真正的能量的操作是在你自己身上啦。好，如果你不操作你自己的能量的话，任何人教你都没有用的，就算有用的话也是暂时的，因为这个暂时的状况一下就移掉了，因为不是你自己的一种接收状态嘛，它跟你的频率不同，讲频率又不懂了，但是如果讲磁铁你就懂了嘛，好，你是怎么跟你的内在做相对应的操作方式嘛。赛事的教导并没有那么困难啊，他跟你讲肯定你自己，花了两章做结尾，个人实际上本身花了两章做最后的结尾，就是不管你的情况有多糟，不管你的问题有多大，他都不能介入。而且呢，你不管把所有的人什么上司老师教师教主这些人的想法就先放在一边，把你自己的想法当作是最重要的想法，因为只有从你自己的想法当中你才能够了解你的情绪状态，当你了解你的情绪状态，你的阻碍才能够打通，或者是当你回到你的导体状态的时候，你才能够接触到这个导体所能吸引的电磁的能量跟资讯状态。不管你生下来是多么糟糕，多么渺小，多么残缺，不管你的个性是多么的糟糕，各位记住佛陀出生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 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最渴望的需要，是他们想要表达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一定有我们存在的价值。只要你回到自己，好，只要你内心里头呢，真的呈现出一种自由的状态，一种爱的状态，一种能够对美的欣赏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最好的导体。当你是一个最好的导体的话，你根本不用去管你到底能不能做得最好，或者是有没有人可以教你，或者是你会不会碰到不好的状态，或者是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好，这些全部都不需要，因为后面的磁性体直接就会进来，透过心电感应的方式，透过能量输送的方式，透过灵感信息的冲刺。就算你今天是以社会或群体的观点来讲是最不值得的那一种人的话，你一样的有具有所有一切万有神的一切属性，一切的力量跟一切的灵感都有。好，那你只要做自己就好，你只要表现自己就好，你只要完成自己就好，你只要肯定自己就好。所以这个朋友在说呢，他说我自己也不明白内在次序怎么在进行，我要怎么接受。不是要怎么接受啊，你如果接受的话，你就不管什么状况都可以接受。如果在你内心里面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就算你觉得你现在处的状况是啊国家很乱啦，啊社会很贫乏啦，或我的位置很低啦，或者我收入不好，如果状况发生在你身上，你就全然去接受它。好，你接受它，去掉所有你的焦虑跟烦恼，你去发现它的美，你去感受它的存在，然后你去发展你的创造力。那你发展你的创造力，不是你必须要有多么大的能力，而是你内在自然而然就会传递过来了。好，你只要接受你自己，只要放松你的自我的时候，好，那么内在信息就进来了，就没有所谓要怎么去理解内在信息。你要理解内在信息只有一个，好，就是放松你自己，让你内心的那个完美啦放松一点，让自己呈现在一种自由的状态。台湾话有一句话，或许你听不懂，因为你不是台湾人啊。我们在讲拍得出好顺，所以竹子不一定生来一定要很好，状态一定要很最棒的，好，一定要最聪明的，或情况要最好的。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竹子，你都可以出非常好的笋。好，赛斯在告诉我们，我们以为我们的时间跟空间，以为我们的实相是联系式的，但它不是联系式的。我们以为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份感，我们觉得是联系性的，但不是的。好，我们每一天都与我们的内在重新再创造出来，好，创造出来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身体，新的心理状态，然后去体验新的人生的情境。好，那所以刚才不是我这个朋友在提吗？就好像绘画一样，好，画家在他内心里面先构成画面的面向，然后透过眼所心的作用把它表现在画布上，然后再透过眼跟心再回馈回来，好，再来评估我们的形成的画面是怎样，内在形成的那个画面跟外在的画面是不是一样。那各位，我们的磁性体跟我们的导体的状况也是一样啊，我们每一天都是不同的自己耶，不是今天的自己跟明天的自己同一个自己，是不同的。我们的身体状况是不同的状况，好，不是你的身体变好或变坏，而是每天创造不同的身体给你。不是你今天比较开悟，昨天比较不开悟，而是每天创造不同的心理结构给你。那如果每天都创造不同的心理结构，不过是我们内心所形成的那个形象，我们重新用外在的现象去体验回来嘛。所以各位，你去想想看，好，比如说10年前，好，你的一个朋友做错了一件事情，对你来讲的话，那么你耿耿于怀，你记恨在心，好，就算大师也是一样哦，他一件事情他可能不爽，他就一直放在心上，他没有办法去解决他内心的难题。对他来讲的话，他内心所想的你呢，是以前的你，好，是10年前的你，是甚至更小的你，小时候同学时代有一个学生，有一个同学得罪了你，你在想这个学生，你永远是用以前他的形象以及对他的了解在评估他。可是 他每一天都变了，他不是原来的他呀，他根本就不是他呀，他是重新每天重新在组合的。那你觉得你是以前的你吗？怎么可能你是以前的你？好像我来讲的话，我是我以前的我吗？以前如果我有同学认识我的，他所描述我的特质我的属性的话，跟他现在如果要去了解我的属性，那是会完全不同的。好，我以前是什么形式的，好，那现在是另外一种形式。那以前如果在小的时候得罪过什么人或发生过什么错的事情，那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啊。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啊，几年前啊什么事情发生啊，怎样怎样，我说我怎么都不记得啊。可是这件事情可能他在他心中呢，他产生了一个问题或者是伤痕或是什么的，好，可能一直紧抓着他不放。好，一个朋友今天在跟我提到哦，她的老公呢有一次从捷运下来了，很生气啊，然后他们一起到哪里去吃火锅啊，然后她老公怎么样怎样。好，那可是她说，我问我老公，我老公既然说他完全不记得，可是到现在为止已经好几年了，我还记得他这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不让我们的心自由啊，我们把一件事情卡在我们内心里头。各位，我们对事情的看法真的可以自由，因为你觉得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对方可能早就不是那种人了，或者对方的组配方式跟现在不一样。而不管对方怎么组配，重点是我们怎么样的组配方式的话，我们对应的方式会不同啊。我们内心有爱，我们对应出来的全部都是爱的情况啊，因为那是一个磁性作用。我们总是希望能够保证我们的爱是天长地久，永溢爱河，但是这是没有办法保证的。为什么呢？因为意识就是动量，就是不断在变化，不断在改变。以前的你不是以前的你，现在的他不是现在的他，那你又怎么能够保证以前的你跟以前的他在时光的流逝当中所对应所导引出来的能量状态会是相配的呢？好，那这样讲的话有没有保证呢？有啊，绝对有保证的。当我们的新能量是处在一种自由的状态的时候，当我们内心里面是充满的爱的时候，我们所对应的就是爱啊，它绝对被保证的。你跟你的爱人，如果你们想要永远都有保持那一份爱的话，那么你一定要保持对对方的尊重跟绝对的自由，而且要保持你对对方的爱。我们今天虽然花了大半的时间在回答我这两个朋友所问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理解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来理解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谈私人课的第480节。其实你如果用我刚才这个观点一样的情况你把它来看看今天480节私人的教导，赛斯对真跟罗的一个私人课的教导，你看他是怎么在教他的，你可以发现到他的描述方式他只是没有把我那个观点讲出来而已，但是他讲的是同样的东西包括为什么床铺要南北坐向他们是东西坐向，是因为跟磁性接受有关吗？还是跟磁性的接受是有关？480集的故事是这么说的他从5月5号星期一的课程既然没有办法举行，虽然真在那段时间是处在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可是等到十点，等了一个小时多吧没有透过来而且这个是在所有的赛斯课当中唯一的一次以后也许我没有看到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这里翻译者也这样注解，他说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那故事是怎样的？故事是谭摩斯曼，也就是普伦蒂斯赫尔的经理真跟罗书的出版商，简单的讲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个衣食父母呢，他是在5月2号跟5月4号来到埃尔麦拉跟他们一起度过一个周末，那算是非常非常亲密的那而且呢他们也批准了，由衷的认可了真所写的书那因此呢真非常的高兴，那因为被认同了， 内心一旦放松之后呢，他的身体状况就变得非常的好，然后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好到好像失去了所有的紧张的感觉，好，所有的症状都全部都释放了，不管是不是暂时的一种解离的状态。他说呢，他坐在摇椅里头呢，就好像处在一个春天的空气，春天的草地，然后鲜花满满都是那种感觉。各位，这个像不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心流状态？他说他告诉我，在我们等待的时候呢，赛斯总是在周边，只是没有过来而已。所以当二号到四号，也就是礼拜五到礼拜天，好，这三天的时间呢，因为他跟谭摩斯曼在一起，然后他处在一种放松的状态，好，几乎处在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心流状态。那因为是处在这种状态，所以他的身体的情况呢就释放了，好，就根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种感觉，好。那所以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到五月五号。礼拜一，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呢，哎，赛斯怎么没透过来啊？而且没有透过来是非常异样的，因为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哈。所以这里提到说，真经历的症状的释放哈，即便如此，他的脖子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释放。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哈，礼拜一的状况就开始发现一种状况，就是他脖子哈还是很僵硬的，所以他决心去进行的确定，他想要去了解，然后他也做了瑜伽。你看，想要用自我的方式去解决，好，让前面那种完全释放的状态能够回过头来，好。可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反而到礼拜一的时候，他就透不过来了，好，内心里面可能太紧张了。那经过了礼拜一，好，脖子僵硬的状态之后呢，到了礼拜二，好，所有的身体状况病症全部都回笼了。这就是我刚才在提到的，你除非用你自己的情绪能量，好，除非用你自己去对应你的磁性体，也就是你是导体，对应你的磁性体，当你回到你自身，用你的导体去对应你的磁性体，才能够真正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今天不是的话，你接过外面的力量，可能暂时会让你觉得哇，我充满能量啊，我的问题都解决了，好。可是如果好，我们堵塞的状况还是存在，也就是那个自我限制的，或者是紧抓着用自我想去控制那个部分。通常如果我们想用别人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本身就是自我的行动了。那如果是这样有强烈的自我行动的时候，当然一定会产生阻碍的现象嘛，好。所以这里从二号到四号非常好，五号接不到信息，那接不到信息就开始紧张了哈。然后呢，到礼拜二，好，礼拜二的时候呢，所有的病症就全部都回来了。好，在礼拜一的时候就开始有脖子僵硬的情况。所以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啊。然后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也只不过是把问题的时间拉长而已，好，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说我自己学了赛斯心法，我现在用任性而为，我想要怎么做我就用我的意念去创造实相，你看效果很好啊，是这个时候效果很好，但是它会回过头来，好，不见得是一天两天，可能是一年两年，好，或者是一段时间。但总而言之，其实如果你了解磁性对应的原理的话，你就了解好，你最好的保证是什么？最好的保证就是回到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回到你的本色，回到你的感觉基调。好，那你的感觉基调就是我们说的 psychic， 而 psychic 本身是什么？就是一种电信状态嘛。好，我们看赛斯怎么回答他。好，赛斯在礼拜三透过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描述目前的状况。礼拜一没有过来哈，礼拜三来了哈。他说呢，如果我们的朋友鲁伯感觉到充分的富有成效，充满活力哈，并且可以自由使用他的能力，那么他就完全恢复健康。可是因为这个状态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他说他过去曾经过分的强调各种各样的限制，这使他否认了他自己的许多积极的特征，这就是集中在他的消极的特征上面。各位去看看这一段描述在描述什么， 我们在强调我们有什么样的限制。各位，我们在想说，哎，有某种训练方式，而那个训练方式是一种限制。好，啊，各种各样的限制，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啦。阿甘在跑步，跑了好几年，突然间有一天，他觉得我不跑了。当他觉得感觉来了，不想跑了，他就不跑了。所以他做其他的事情，那不跑是不是一个限制性的训练呢？不见得啊。好，如果说我现在在上课，有一天我突然间不上了，我觉得说啊，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了，这样是限制性的训练吗？啊，或许你可以解释成这是一个限制性训练，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是听取我内在的声音啊，我内在希望我怎么做，我可能就按照我的内心的方式去做，所以它根本就没有说我要做或我不要做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什么？是我听起我内在的指示，而认为你觉得是限制性的信念的限制性本身又是限制性，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觉得这是限制性的想法，可是你说那个限制性的想法的那个观点本来就是限制性的。赛斯在这里就提到了，他说真他过度的强调各种限制，各种各样的限制，所以呢他不敢哦，其实有那样的限制，可是一旦怕自己有限制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限制。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会集中在他的消极的特征上，像本来身体很好嘛，那突然间发现有一点脖子僵硬，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喜悦呢，就感觉到说，哎呀，我虽然还有脖子僵硬，但是我前面的那些痛苦啊，一些身体上的病症全部都消失了，现在只有一点点，哎呀，那太好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自然的让他去，然后把你的焦注点移到工作上就好了。那真把他的所有的精神呢，集中在消极的特征上面，所以礼拜一时上课，反而赛事进不来了。不是赛事不来，是赛事进不来了。那赛斯说呢，他所得到的这些限制哈，是来自于你的，然后把它夸大，因为先生在旁边，那先生在旁边的话，先生的期待当然是很大嘛。那当太太的很希望先生能够满意，哦，我现在身体好了，那是太好了，哦，他又怕先生会觉得怎么身体又不好了哈。不过这样讲罗的话，我想罗也是非常的不高兴了，所以他这一节的后头他就表现他自己的愤怒，自己的不爽。赛斯跟他讲说，我建议你们啊，就像你们以前在做的那样，继续你们自己的祷告周期。鲁伯在他的这个期间里面，如果能够想象充满活力，充满能量跟灵感，想象一般的释放感跟自由感，然后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好，那么效果会很好。那各位去想哈，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一个护卫我们的更大的力量在护卫我们？好，其实无形间呢，你就会接上你的磁性本体。然后呢，当你觉得你在做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充满活力、充满能量跟充满灵感。各位，我们说呢，乐生乐，好，或啊，快乐会产生更多的快乐，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是因为当我们觉得快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限制性或我们的自我的控制会变轻的，因为我们烦恼变轻了，所以呢能量会有更大的能量可以传过来哈。所以当我们做祷告的时候，或者是用想象我们内心里面充满活力、充满能量跟充满灵感的时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因此反而你的阻塞的管道是会被打通的，好，就变成水电工的哈，你可以打通你阻碍的部分。各位，我们人生的真正的道理哈，只有在打通我们跟内在的这个通路，好，不要被阻塞而已。只要我们跟内在通路不阻塞，完全由自发性的话，所以才会有六祖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好，因为本来就记住你要去外面寻找什么呢，好，所以一切的资讯，所以一切的来源，所以一切能量是从内在来的嘛，这也就是我说的磁性原理嘛。所以赛斯建议，哦，他说让他，哦，让真跟自己玩一个游戏，哦，但是呢他能够在日常活动中，哦，由衷的诚实的去忘记他的症状， 玩一个游戏，玩他没有在生病。不过通过专注，专注在日常生活中的专注呢，能够给日常生活额外的能量。换言之，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在生病了，然后把这些能量呢省起来，去做你平常日常生活要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不管什么样的日常活动，你把对身体的担心的这个部分，移到你对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他说做这样的游戏，你就忘掉了你是一个生病的人，忘掉了你有问题，就忘记他就好了，忘掉他，然后把日常生活提供更多的额外的能量。在他祈祷期间，要强调全部的注意力可以用在他的工作跟创造性的努力，这会自动消除症状的能量。换言之，我们刚提过了，为什么身体会生病，是因为阻塞的关系嘛？那现在如果说你把自我放松了，你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其他地方的话，那病症的部分就自然而然不会阻塞的。阿鲁问他说，那祷告有什么好处吗？赛斯说确实是有的，而且时间要很长。你看，赛斯很少说 叫我们时间要很长嘛，包括我们许愿所谓的暗示，我们暗示的时间也不能长。那么为什么祷告的时间要很长呢？因为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把自我放松的现象。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认为你可以做事情，你会觉得老天爷或者是神明或者是更大未知的神力啊，不管是石头公还是树木公还是什么公，或者是马祖婆，不管是公还是婆啦，总而言之，因为你的自我完全放松了，当自我完全放松的时候，能量就进得来啊。所以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作业方式，是因为在祷告的时候，一定你相信有一个更大的力量高过于你，而它可以给你庇佑好处。各位一定知道一个故事嘛，我们在圣地亚哥办工作坊，然后车子卡在荒山野外危险的地方，那后来这个房东呢是基督徒嘛，那怎么样都开不出车子，连他自己的车子都卡死了也开不出来了，我过去有跟门将说下来我们一起祷告，他太惊艳了，他觉得说你又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你要我们来祷告？结果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就轻而易举的把所有的车子都拉上来了，因为这是一个额外的能量。祷告并不一定要有神在听啊，其实一切力量都还是你自己，你去接引你内在的磁性层面的能量，那对我们来讲是会有很大的好处。而且这里说时间要长，应该把它集中到他想要去做的事情上面，那这样的话就会远离身体的健壮。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或许只需要祷告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去祷告说我的身体要好起来怎么样的，不是那种状态了。你看以磁性原理来讲的话，当用祷告的方式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跟我们的内在磁性层面接通之后，我们只要把这个能量导引到我们要做的事情上面，而不是负面的那个事情上面的话，其实这种方式会更快。所以他说不要把精力过多的集中在你要 feeling well 你要变好，而事实上是你只要把它集中在你明天早上，你早上你要做什么事情，想要做什么事情，想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就好了。当他感觉到全部的热情都建立在他自己的工作中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为自己提供他在早上要感觉很好这样的暗示，不必要这种暗示了。他只要把热情放在工作上就好了。然后内在自己会看到他在做什么，内在自己也想要健康嘛，所以他只要想健康就好了。就是我想要健康，那你的内在自己自然而然就会想办法让你健康，这是重要的。这里他特别用这种方式来讲，他说是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呢？他说你要考虑要做一种想要结果的手段。这样的中文描述好像不太容易懂，我把英文念出来好了。他说 as a means to a desired end， 意思是说你的想要，你的渴望，你只要有这样的渴望，以这个渴望当结束就好了。这个 desire 很多人把它翻译成期待啦，但是其实 desire 就是一种渴望嘛。当我们渴望健康，那么你的内在自然而然就会以健康的方式作为结束。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以我们希望健康，然后把重点放在于全部的热情放在于我们明天要做些什么事情上就好了。这里提到说，充满富有成果的创造性工作，充满利用才能，日常的欢乐去帮助别人，当他像这样关注在健康本身的时候，就是过度的集中他自己的精力。我们只要渴望它就好了，但是不需要一直在关注它，反而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于我们想做什么样的成果，什么样的创造性，怎么样去利用我们的才能，怎么样，帮助别人，然后在日常生活的欢乐当中能够真的去感觉日常生活的欢乐。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感觉日常的欢乐呢？是因为我们觉得以后会怎样吗？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以后年纪大的话，不晓得该怎么样才好。我说你现在如果快乐，你以后才有可能快乐，你现在如果 很焦虑的话，那你以后也不可能多快乐啊。那你何必管还没到来的东西呢？不是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啦，而事实上是什么？是只有用我们现在的快乐心态，才能够让我们的信息能量，以及事情的安排会按照内在的安排，内在自有他自己的安排，我们只要渴望就好了。渴望完了以后，不要放太多的能量在负面的情况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用一种刚才提到的，如果已有负面的状态，我们会阻碍，会阻挡内在信息、内在能量、内在力量的流通，我们接不到这份能量。当我们发现到我们处在一种阻碍状态的时候，我们因为接不到内在的能量，所以我们的情况没有办法从不好的状况变成好的状况。但是即便是你不去考虑到它的时候，你不忧虑它的时候，反而因此你的内在有操作它的可能性嘛。就好像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不管我们的身体，常常身体会有一种完全恢复焕然一新的感觉。赛斯说，健康作为一个多个领域内，完美表现的手段，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很多的领域上，能够去表现，能够去发展他的能力的话，健康就必然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健康作为一种手段，以便，能够利用他的才能，以利用他的才能为荣。所以当我们在利用我们的才能，我们用我们的才能为荣的时候呢，健康必然是一种手段了。健康真正的含义是能够为他带来欢乐，所以他这里替健康，定义很多的 means， 它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说有了健康，健康的含义是它可以在各方面做表现，所以如果你在各方面做表现，你必然会健康。健康是一种以自己的才能为荣，当我们以自己的才能为荣，我们必然会健康。健康的含义是带来欢乐，所以当我们内心里面产生欢乐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健康。还有这最后一个就是，健康是作为力量的前沿，而总会在帮助他利用这些能力，并且在实现他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呢，当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在使用我们的力量，能够有力量的时候，其实健康就是我们力量的前沿。他在这里用英文的定义会比较容易了解了，换译成中文以后我觉得并不是十分容易了解。他是说这些资讯，将以最重要的方式提供一些帮助，来克服那些仍然在起作用的阻挡。也就是说呢，他的身体其实一直在起健康的这个作用，可是是他自己把它挡住了。那为什么挡住这种情况呢？这里提到说健康意味着允许 创造性能量流进过他全身。各位去思考我刚讲的那个心电能量学，我们之所以会健康，是我们的内在的能量流经过我们，所以这里就已经赛斯讲得很清楚了。健康有一种意味，也就是允许我们的创造性能量能够流经过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创造性能量呢流经过我们的话，我们必然会健康了。那么就像这里所说的，如果我们允许我们的创造性能量能够流经过我们自身的话，那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健康。如果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正确的话，就表示其实我们的电信场，我们的电信场的能量随时都会流经过我们，我们只要不阻挡它的话，只要流得过来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健康，而且会充满创造性。这个其实就是多次元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多次元的观点真的不在自我去怎么去操控。为什么不在自我去操控呢？因为你是导体，而能量是磁性体产生出来的，是永久磁铁给你的能量。好，导体觉得你有能量，其实不是，其实是导体呢接受了磁性体的能量之后，导体才有能量的。所以这里提到健康其实就是允许我们创造性能量能够流经到我们身上。所以为什么自我要放松？自我在创作是把内在流过来的能量呢拿来做创作，是没有错。好，不过要记得我们是导体，导体如果过度的阻挡，过度的要你的自我，那么你的能量就流不过来了。对真来讲还有一步，还有一招了，就是他可以把健康想象成一种能够秀给别人看，表演给别人看，展示给别人看的一种榜样，他树立一种榜样的一种手段。这个意义啦，就是说如果他把自己的健康觉得说我健康了，所以别人也会健康，假如是这种方式的话，他也因此会比较放松。他说现在在某一种程度上突然间减少了紧张跟情绪，真被这种减少的紧张跟情绪吓坏了。为什么减少紧张会吓坏呢？这里就是真的一种个性方式的。所以他说礼拜一跟礼拜二他就习惯于武装起来准备备战，二号、三号、四号这三天跟谭摩斯曼在一起很放松，也觉得很受到鼓舞，所以他放松了。然后到五号的时候呢，他发现脖子上有点僵硬，可是他开始紧张了。五号、六号到七号这几天当中，这种过程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二他就开始紧张起来了。为什么会紧张起来呢？他放松，照说我们放松是不是我们应该很高兴啊？可是当我们放松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哎呀我放松的，那有没有办法继续维持那个放松？这第一个。第二个放松在真的想法当中是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战斗，没有战斗，这就是秘密。因为他习惯武装，他习惯战斗。当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就是要努力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我们已经种下了这么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觉得今天怎么在看电视，今天怎么在这边看小说，今天怎么在听音乐，你会责怪自己啊，这个懒虫啊。尤其是有些基督徒他觉得如果我今天没有好好做事的话，在基督教里面有一句话啦，就是说这个是被咒骂的，是跟魔鬼在一起的。这就是我前面的讲的，如果我们有过度完美的目标，完美的一种概念的时候，我们不会放过我们自己的。那一旦我们不会放过我们自己，我们随时处在一个想备战、想战斗、想自己更好、想努力的争取进步，当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那永远处在一种自我控制的状态啊。好，各位，我们怎么让我们自己放松嘛？我们怎么让我们自己真的能够享受我们的人生，而不是随时在一种备战状态？那是可以全神贯注，好，而且我们应该要全神贯注，但是在全神贯注当中，我们还是可以让自己是一种轻松的状态的全神贯注，而且也只有自己在轻松的状态，你才能全神贯注。如果你非常非常紧张，随时在看我有没有改善，我随时在备战的时候，你反而没有办法全神贯注。 我们每个人啊，其实多少也都有这种想法，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东方人，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就是不能够休息，我们要不断的努力，要不断的上进，不断的读书，不断的去争取什么哈。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稍微放松一下。一旦我们觉得状况比较好的，我们也不习惯于以最好的状况来产生更大的创造力，而我们随时还是想去做事情了哈。他说在过去啊，怀孕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要战斗的这个时间，并且考虑到他总是会有这样的反应，他并没有屈服于同样程度的任何事情。我想赛斯在这里是暗示哈，现在是可能稍微好一点，所以赛斯说，我再说一遍，我们在祈祷当中好的一些关注的焦点应该放在那种感觉到平和的事情上面。我们在祈祷，我们是平和的，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上一层慈信场，我们应该在创造性的平和当中安宁跟安全，以及在创作中的快乐的感觉上面。我们在祷告，我们在祈祷，可是我们必须要放在和平上，我们要放在安宁安全上面，我们要放在我们在创作的过程是快乐的这上面。他不需要跟无形的敌人做争斗，也不需要反对他们，因为一旦反对了，一旦跟别人不管是有形或无形，如果你反对他们，你跟他们对抗的话，其实会容易阻碍能量的流动。那因为他个人的组成，这种关注焦点将会引起快速跟完全的恢复。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人，他恢复应该很快，只要他把重点放在于平和上，放在于快乐上，放在于他是安全，放在于他是安宁上面的话，那么能量就会进得来。只要能量能够进得来，就不会产生阻塞的现象。好，在这里呢，我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哈。他这里说要等一下，他说呢你们有你们的季节，也就是你们有你们自己的韵律啦哈。在这里他休息了一下哈。不过呢，我把后面的部分大概稍微带一下。他告诉罗说，你们的床铺还是要移动南北向会比较好。还是那个磁性原理哈，然后把有价值的东西放在真的床铺上，他内心里面会比较有安全感。还有呢，他有提到一种状态，就是说呢，在这多年来累积下来的消极态度，建立的一个负面模式，而这些负面模式呢，阻止了自我最具有创造性的部分。而不能利用自然的潜能，而这些负面的模式呢，是对实相的本质有意识的推论，然后这样的一个推论呢，渗透到他个人的潜意识的阶层，然后因为渗透到潜意识的阶层，所以导致了阻碍的现象，那因为有阻碍的现象，所以阻止了更深层次的自我提供的必要的帮忙。那潜意识也就是个人的潜意识阶层，随着意识阶层所落出来的、所流出来的这些废物、这些杂片、这些碎片，然后呢，潜意识的层面被阻挡了。那因为潜意识的层面被阻挡，所以个人的潜意识的行动就好像是一个盖子，把从更深层的那些潜意识传来的疗愈的能量、无意识所给予你的所有的这个治疗的方案、治疗的可能性呢，全部都被阻碍起来了。那些治愈能力，那些生命的繁荣跟爱是来自于自己更深的层面的，所以毫无疑问，在这个更深的层面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利用它全部的才能怎么样去实现潜在的能力，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后面还有很长的资料那我想或许就下个礼拜再来谈，因为这个资料我觉得是蛮精华的，如果能够在一次当中把它讲完，会把我前面讲的那个层面电信的概念跟我们以物质世界当导体的这个概念做连结，那当然是非常好了。不过呢，没有关系，如果各位听了这一节 然后呢，你在下个星期记得把这一节拿来做对照的话，那么情况也就会一样的哈，因为时间真的也蛮晚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说故事的时间就先说到这里。我再强调一次，我所说的这个观点是我个人的观点哈，你应该在其他地方没有人这样讲过，那也不一定是个正确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对实相的诠释而已哈。不过如果以这种诠释方式，你再重新的去衡量那些身心灵的教导，那些宗教的、佛教的、基督教的教导，或者是赛斯的这些教导，我们会比较了解，而且我们可以一窥全貌，我们不会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下又是怎么样用零极限，或怎么样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怎么样用信念创造实相，又怎么样用心流，或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枝末小节啦。真正重点是你了解到我们这个实相是一个导体，而我们的内在层面，我们的上一层是电磁性层面，而这个电磁性层面跟导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以这种流动的方式，每一天创造不同的自己，创造不同环境，我们内在自己不会管我们的，不会去过度的介入，这个部分我们要有相对的认识。然后因为是这个关系，所以你想出来的怎么跟内在自己联系的，怎么样让你的自发性过来的，当你的自发性透得过来，当你家里有了电之后，你可以利用这个电做所有的事情。如果你家里没有电的话，那么你怎么样去外面去找灯光，去把外面的这个光亮引进来，就算你引了进来，你家还是没有电啊，好，因为光很快就会熄灭掉。我个人是觉得前面讲的那个部分虽然讲的长一点，可是他除了回答我第一个朋友跟第二个朋友的问题之外，其实更适合我们来讨论480节删除课程里面的内容。也许下个礼拜我再把前面的部分再引一下，各位就了解其实赛斯很多的理论当中是真的有这样的痕迹存在。好，那我们的故事就到这里为止，感谢大家的支持，由衷的奉上我的诚挚的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